时候呢，
挪亚的日子怎样？
神就跟挪亚说，神他要用洪水把这个世界给灭了。那他为什么跟挪亚说，没有跟别人说呢？因为神他知道挪亚他信神，神他知道挪亚信神，神他知道人的心，就像我们活在世界上，神都知道谁在寻求他，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说，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你看我们其实都不认识，真的都不认识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其实就是圣灵他呼召我们，圣灵他安排的。我们是跟这个朱姐妹联系，因为我们当时去义乌，那去义乌的时候，我们跟朱姐妹的妹妹也不认识，我们是去那边看望另外一个弟兄，看望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去看望另外那个弟兄之前，他们有传福音给一个女孩子，那圣灵就感动这个本莲姐妹，就感动她说要给这个姐妹洗礼，那她也不知道要找谁去给她洗礼，她找了当地的牧师，那当地的牧师就说不能给她洗礼啊。那没想到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到义乌然后他粉莲姐妹就带着那个姐妹就到了我们去的那个弟兄的家里那他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神的安排嘛那我们第二天就去粉莲姐妹的店里和她分享这个洗礼的道理。那分享了以后呢，他就知道说那这个洗礼是对的，所以当天四个弟兄姐妹就去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回来，就两个弟兄姐妹他就受圣灵了，所以就是神的一个安排，神的一个安排那以后这个世界他也会和挪亚当时的那个世界一样，神他还会再来，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件衣服，它越来越旧，越来越旧，对不对？最后它就没有掉了，最后就没有掉。那挪亚的时候呢，神是用洪水来灭世，那耶稣他再来的时候呢，就不是用洪水来灭世了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有说天地都要废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废去就是有大响声，天地都废去，这全部的一切全部都烧掉，都没有掉了都没有掉所以挪亚的时候大家日子过得很正常，但是洪水就来了，就像我们今天，对不对？很多人他也在很正常的过生活过日子，但是耶稣在我们人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也就来了那挪亚那个时候他们是靠什么得救呢？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圣经里面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神他为了救挪亚他们，那神就告诉挪亚说，你要准备一个方舟，就是准备一艘船那准备一艘船，挪亚在准备船的时候呢，挪亚也和别人传福音的，也告诉别人说要悔改，神会用洪水灭世的我们要来建造方舟，要按照神的指示来建造方舟，这样我们就性命就可以得保全，对不对？但是挪亚传了那么久都不信，他们都不信，最后进入方舟的只有五个人，最后进入方舟的就八个人，他传了那么久传了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没有一个人信，只有他一家八口信。所以神用洪水降下来之前，他们就进到方舟里面去，然后就把门关上，然后洪水就神就从天上把洪水放下来那个时候在方舟以外的人想进去也进不去了就没有办法进去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就神告诉我们，挪亚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得救呢？一个就是他进入这个船，然后通过什么得救呢？他说通过这个水得救。那当时的洪水 对于信的人，他就对于挪亚，因为他们相信，对不对？那这个水就能救他们。但是对于不信的人，这个水呢就怎样，就淹没他们，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说挪亚是通过什么得救，他说通过水得救。那这个水是什么意思呢？在彼得前书3:21，他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挪亚以前的时候为什么神降的是洪水，其实神是有用意的，他那个水他代表的就是今天的洗礼，就是主耶稣他要用洗礼来救我们。所以这边说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那为什么这个洗礼他能够救我们呢？这边说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洗礼跟洗澡不一样，你看我们每天洗澡，对不对？哇，你可能过几天就洗一下，过几天就洗一下，因为我们人是土做的啊，你每次洗它都有脏东西出来。但洗礼是不是过几天洗一下，过几天洗一下？不是的，洗礼我们一生它就洗一次。那这个洗礼不是洗我们身上的脏东西啊，洗礼是洗我们什么心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罪啊。你说我们人的罪它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心里发出来，对不对？哇，人的心里有时候生气啊，对吧？啊，有时候发怒啊，啊，有时候心里就是嫉妒啊，啊，心里贪心啊，对不对？人就很苦嘛，啊，那人很苦，那贪心啊，他就会拿别人的东西啊，偷别人的东西啊，对吧？哦，像我们之前有个姐妹，老姐妹，她说她以前没有来信耶稣之前，她说她以前去菜场买菜的时候，看人家看不见的时候，她就把菜就把人家菜放在自己的篮子里，就是人他是有罪的，那神要救我们，我们人有罪，那怎么办？那神要把我们的罪洗掉。我们罪没有洗掉，我们就没有办法得救，对不对？我们罪还在，那我们人因为罪他会死啊。所以为什么这全世界你看，不管这个人到底是行为很好的还是行为不好的，对不对？你看他最后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而且我们用眼睛去看，有时候你会发现有的人他明明行为很好，他怎么有的就很早就走了，有的人他还行为很不好，他还活得很长命，对不对？那其实就是人有罪啊，不管我们行为看起来很好还是很不好，他都是有罪的。那因为人都有罪，所以我们每个人他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人有罪还一直活在这个世界，他其实很痛苦，对不对？很痛苦的，不是说我们活越久他就越好，不是的。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这方面的道理，那就是因为人有罪啊，所以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耶稣他要救我们，他就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他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把我们的罪洗干净。所以为什么耶稣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里面说了，他说那人的罪啊，他就是要用血来洗净的。那他说凡物要借着血来洁净。我们人罪的问题，他不能通过好行为把我们的罪洗掉，他只能通过血来洗我们人的罪。那耶稣的血就可以洗我们的罪，因为耶稣他其实就是神，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的血能够洗我们的罪。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的血要洗掉我们人的罪。那今天耶稣2000多年前被钉十字架，那他的血在哪里？对不对？那主耶稣2000多年前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去哪里找到主耶稣的宝血呢？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只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干净啊。那主耶稣的宝血在哪里呢？我们看圣经里面约翰一书5:6-8，约翰一书5:6-8，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好，那主耶稣的宝血在哪里？圣经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在哪里？圣经里面说他是借着水和血而来。主耶稣的宝血在哪里？他就是在水里面。然后他又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就像我们一件衣服很脏，那我们要把它洗干净，对不对？那我们就是用水把它洗干净。那我们现在我们人有罪啊，他就是要用耶稣的血来洗。那耶稣的血在哪里？他就是在水里面。那为什么水里面他会有耶稣的血呢？这边说有圣灵做见证，圣灵就是真理。他说有三个做见证，圣灵、水与血。那我们洗礼它是耶稣的宝血，那为什么洗礼它是耶稣的宝血？因为有圣灵、那给我们洗礼的人他要受圣灵、给我们洗礼的人他要受圣灵。那么给我们洗礼的人他受圣灵，他奉耶稣的名为我们洗礼的时候，他这个水我们看到的是水、但是他在灵里他已经是什么？耶稣的宝血，他可以把我们罪洗掉，我们看使徒行传二章37节到38节。使徒行传二章37节到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当时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去传福音，那彼得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听了他心里很受感动他就想着说，那我现在要信耶稣，那要怎么信？他就问彼得，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就说，那我现在要信耶稣，那我要怎么做？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对不对？我们信耶稣，我们要悔改，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嘛，主耶稣他就是来赦免我们人的罪，那我们要跟耶稣认罪悔改，要跟耶稣认罪悔改。那认罪悔改了以后呢，要怎么做呢？要怎么做才能够把罪洗掉呢？彼得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主耶稣他就是给我们洗礼的这个方法，把我们的罪给洗掉，把我们的罪给洗掉，就好像衣服很脏，那么你要用水把它洗干净。那我们人的罪，他要用耶稣的血来洗啊。那耶稣的血在哪里？就是洗礼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洗礼，那个水它就变成耶稣的宝血，它就可以把我们的罪洗掉。那我们罪洗掉了以后呢，神他会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就是神，你看我们人有罪，圣灵他不会住进来，那耶稣把我们的罪洗掉了，对吧？那神就喜悦我们，神就把他的圣灵就赐给我们，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住在我们里面，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神就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的身体就变成圣灵的房子一样，对不对？我们在家里的时候神也与我同在，我们在外面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神就在我们心里啊，那神的爱啊他也就在我们心里，那无论我们做什么想什么，神他就会引导我们，我们就在神的爱当中，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不一样。所以洗礼呢，他就是神给我们洗罪的方法，就好像我们感冒了不舒服了，对不对？那医生给你药让你吃一下好起来了，对吗？那耶稣今天他要把我们罪洗掉，那么他就是给我们洗礼，把我们的罪给洗掉，真的他非常的奇妙，是很奇妙哈。所以我们常常去洗礼的时候，真的有的人他受洗的时候他就看到主耶稣的宝血，很多人他洗礼完从水里上来以后，他说全身很轻松啊，心里很喜乐，为什么？从水里上来，为什么全身就很轻松，心里就很喜乐？因为耶稣的宝血把我们心里的这个重担罪给洗掉了，我们心里的罪重担被神给拿走了，我们就真的成为圣洁， 真的，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成为圣洁啊，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啊。那在神的国里面呢，我们就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恩啊。就像神启示这个老姐妹说，救恩要来了，因为耶稣的宝血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耶稣穿在身上啊。我们的不好，我们的罪，耶稣就像衣服一样把我们给遮盖了，对不对啊？就给我们穿上一件非常光明非常洁白的这个衣服啊，所以就不一样啊，就不一样，我们就到神的国里面啊。所以洗礼他洗掉我们人的罪，那洗礼呢，他还是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到五节啊，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到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当时有一个当官的半夜的时候呢，来找耶稣，他就跟耶稣说，你肯定是从神来的啊！你看你行了那么多神迹，如果你不是从神来的，你怎么会行这些神迹呢？那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主耶稣跟他讲说，要重生啊！如果不重生，你就不能看到神的国啊！那这个尼哥底母他听了以后就不理解啊！他说我都老了，怎么能重生啊？对吧？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对不对啊？有年长的，也有稍微年轻一点的，对不对？那有别人跟我们说你要重生，那我们心里也会觉得说，怎么重生，怎么还有方法能重新生一次啊？你看也不可能再回到妈妈肚子里重新生一次，对不对啊？那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我们是可以重新生一次的。那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是可以重新生一次的。这种重新生一次不是说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从妈妈肚子里再生出来，那我们还是有罪的，对吧？那耶稣，我们信耶稣，耶稣他又给我们一次重新生出来的这个机会。怎么生？耶稣就说，从水和圣灵生，就是受洗受圣灵。当我们受洗受圣灵了，我们就重新生一次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只是父母的儿女，我们是谁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当时去义乌那天，四个弟兄姐妹洗礼，他们洗礼完很高兴啊，他说我们今天是四胞胎，他说我们今天是四胞胎，然后他们就在岸上很喜乐的就互相抱来抱去，就说我们是四胞胎。那你看人有办法做到吗？没有办法做到，对不对？但是神却可以让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同一天出生，对不对？就是同一天成为神的儿女啊，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不就是重新生一次吗？啊，所以我们洗礼它就是让我们从神里面生出来啊。你看耶稣他洗礼完了以后，圣经里面怎么讲？他说耶稣从水里出来，然后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就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那为什么是当耶稣受洗从水里上来以后，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洗礼就是神生我们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一定要成为神的儿女啊。那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受洗，我们受洗从水里上来啊，那神看我们就是什么啊？就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啊？所以洗礼呢，它也是神生我们的方法，因为洗礼它是耶稣的血，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啊，这是我的血脉，这是我的血脉，对不对？那洗礼它就是耶稣的血啊，我们受洗了，就是耶稣的血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有耶稣的血脉，我们就是呢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以后呢，他就可以进天国啊，我们以后就可以进天国啊。那这是洗礼的一个作用，一个是洗罪，一个洗礼是神生我们的方法。我们洗礼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洗礼呢，它就是把我们的户口呢迁到耶稣那里去啊。洗礼呢， 他让我们和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葬，然后呢复活，这在圣经里面他都有记载的。看罗马书的六章，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六节，这个是保罗他写的，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六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感谢神。保罗说的这个好像很深奥，但是其实保罗他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也是要办手续的，对不对？我们也是要办手续。那耶稣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是魔鬼，对不对？那耶稣他是天国的王，那我们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我们现在要换户口，我们要从我们的户口要从这个世界要换到天国那里去，对不对？那要办这个手续，要办迁户口的手续。所以这个迁户口的手续怎么办呢？保罗他就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是通过什么归到耶稣的名下？他就是通过受洗，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就是我们受洗了，我们就从这个世界脱离出来，我们就归入到哪里去？归入到耶稣哪里去？我们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上。以前我们的名字是记在世界上，我们受洗后就归到耶稣那里去了，我们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上，生命册上就有我们的名字啊，我们以后就可以得生命啊。所以洗礼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归到耶稣的名字里面啊。那洗礼也是什么？也是我们归入耶稣的死。那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而死。那我们今天人信耶稣，他也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有没有马上复活？没有，对不对？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埋葬了三天三夜，三天三夜以后呢，他才复活，复活。那复活了以后呢，他又向耶稣的门徒，向他们显现了四十天，然后最后他才回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然后耶稣也埋葬，然后耶稣也复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人也要钉十字架，也要埋葬，也要复活啊。那我们今天怎么钉十字架啊？不是说去弄一个十字架把我们钉上去，不是的。圣经里面就是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今天怎么样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和耶稣一起埋葬，一起复活呢？这边说我们借着洗礼，就是通过洗礼。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呢，他就是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就是和耶稣一起埋葬，然后呢就复活，埋葬的钉死的是什么？是钉死的是我们人的罪，埋葬的也是我们人的罪。所以当我们从水里上来以后呢，我的罪已经定掉了，已经定死掉了，已经埋葬掉，那我从水里上来以后呢，他就没有罪了，他就是一个新的人，他就不是旧的人，是新的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洗礼的时候要全身入水，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洗礼他就是这样子点一下，就是这样点一下，那这样子点一下点一下，这个不是救恩的洗礼，点一下点一下，我们的罪都没有定掉，我们的罪也没有埋葬掉，对不对？就是我们人有罪，那我们人死了后他还会犯罪吗？不会犯罪。所以我们人我们的身体它是有罪的，是不是？那我们说不好听的话也是通过嘴巴说啊，那我们走不好的路也是通过我们的脚走，我们做不好的事情也是通过我们的 手去做，对不对？啊，我们爱那个偷听不该听的，用我们的耳朵去听，对不对？啊，那看不该看的，用我们的眼睛去看，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的身体也是有罪的，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它也是有罪的哈。那我们的身体是有罪的，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它要没入到水下面，我们整个身体要没入到水下面啊，不是不能够只是点一下，因为我们人不是只有这里有罪啊，我们是全身都有罪啊，上面下面前面后面左面右面，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说罪身要灭绝我们的身体，你看我们人死了就不会犯罪，那我们活着的时候他就是会犯罪，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是有罪的，那我们要让这个犯罪的身体要灭绝，怎么灭绝？就是通过洗礼。那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要全身要没入到水里面，不是这样子点一下，点一下没用，点一下只能够说我有这样的决心要信耶稣，我有这样的决心要悔改，但是点一下我们身体的罪没有洗掉，是不是？我们身体的罪没有洗掉，所以呢，能够真正把我们罪洗掉的洗礼呢，第一个，它要在活水里面，流动的活水里面啊，我们在池子里都不行的，池子里都不行的。你看圣经里面，耶稣洗礼的时候，他是去约旦河，
对，
是不是？然后呢，圣经里面还讲到腓力给一个太监洗礼的时候是在哪里？在路上。啊，那个太监他坐马车，然后圣灵就跟腓力说啊，你去靠近那个马车，那腓力就去靠近那个马车，他就听到这个太监在读圣经啊，那这个腓力就问他说，你读的圣经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啊，这个太监就说，没有人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呢？啊，那这个腓力就跟他解释啊，说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羔羊啊代替我们人的罪啊，那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啊，啊。那后来这个太监他就说他愿意相信，啊，那后来这个太监他就说，哎，这里有水，那我要受洗呀，啊，那腓力就说只要你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那就受洗了，两个人一起下到水里去，然后腓力给他洗礼，洗礼完从水里上来，这个腓力就被圣灵给踢走了，那这个太监就很欢欢喜喜啊，因为罪洗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洗礼，它都是在户外，它不是在室内挖池子，不行，室内挖池子不行啊。你有一次有一个内蒙古的牧师到上海来，我也和他讲这个道理，那圣灵就感动他，他说对呀，啊，对呀，啊，他说在池子里洗礼这个不是神的方法，他说池子的水又不流动，而这个人洗礼完醉在那里，那个人洗礼完醉在那里，那个池子的水就是死水嘛，啊，他说都不流动啊，他说这个洗不了罪啊，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他不能在池子里洗礼的，在池子里洗礼，其实在神看来他还是罪啊。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哈，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就是先知啊，圣灵就借他的口说预言，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那什么叫我的百姓？就是信神的人。那信神的人他怎么还会做恶事呢？都信神了，他怎么还做恶事，对不对啊？然后做了哪两件恶事呢？他说第一件恶事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啊。你看耶稣洗礼是在活水里洗，对不对啊？那人家信了耶稣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活水洗礼太麻烦了，对吧啊？那要不就挖个池子洗一下，对不对啊？要不就额头上点一下啊？那他就不要用活水洗礼啊。所以圣经里面就说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其中一个就是离弃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啊！很多人就发明池子洗啊，他在有的教堂建得非常的好，然后在讲台的下面，讲台的下面就弄了一个池子，平时讲道洗礼的时候呢，把讲台一拿走，那个就是池子，冬天的时候放热水，夏天的时候放冷水，就开始洗礼，对不对啊？但圣经里面说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池子洗它不是 神的方法，这是人发明的，不是神的方法啊。那么耶稣他是活水，主耶稣的宝血他会源源不断的洗我们人的罪，他不是死水，他不是死水，活水就是会不断的冲刷嘛，不断的，就像洗衣服，你去河里洗的时候，你边洗的时候它脏的 也冲走了，对不对？你都不用换水，它自己会换的。但如果你在池子里洗啊，你这个人在那里洗一下，那个人在那里洗一下，它不会自己变干净的啊，它后面会越来越脏。所以耶稣他是活水，就是主耶稣他的宝血，他会不断不断的洗我们人的罪啊。你看我们人信耶稣，不是说我一信我就都不会犯罪了，也不是说我一信那我就一直都很刚强都不会软弱啊，不是的。我们人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还是会有软弱，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想做不好的，但是有时候软弱啊，自己做了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人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一生一世都是要靠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洗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洗掉，我们又圣洁了，我们才会有力量来胜过罪。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为什么它就是在活水里面洗的，它不是在池子里面洗，也不是在额头上点一点水哈。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撒加利亚书哈，撒加利亚书的13:1，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边说他是开的什么泉源，泉水嘛，泉水它就一直冒一直冒啊。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不是把衣服洗干净，它说是洗除罪恶与污秽，就是洗我们人的罪，就洗礼啊。它要在活水里面洗的啊，它不能够额头一点，也不能够在池子里洗。这个方法不是神发明的，神给我们的洗礼，它就是在流动的活水里面，流动的活水里面啊。因为洗礼它只有一种啊，对不对？而且洗礼它不是人告诉我们的，洗礼是从神来的。那从神来的，他不会给我们很多种洗礼啊，因为神只有一位，神给我们的洗礼呢，它也就是只有一种，只有一种洗礼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救恩，只有一种洗礼能够把我们的罪洗掉。那么这种洗礼呢，它合乎圣经啊，它不会违背圣经。这种洗礼呢，耶稣他给我们做榜样，这种洗礼呢，它可以把罪洗掉，那我们才会有救恩。那洗礼没洗对，罪没洗掉，他没有救恩，真的。洗礼没有洗对，罪没有洗掉，你说哪里有救恩，对不对？罪没洗掉就没有救恩啊，所以我们要洗正确啊，这种正确的洗礼能够把我们罪洗掉，我们才会有救恩。所以圣经里面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对不对？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那洗礼呢，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同死同埋葬。那我们看耶稣他死的时候，死之前他是什么样的哈？我们看约翰福音19，耶稣他非常的讲究啊，耶稣他很注重细节哈。约翰福音19:30哈，耶稣死的时候是死在十字架上啊，不是死在坟墓里，他是死在十字架上。那当时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在他后面。他背到十字架在后面，他被钉在那里，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死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啊，他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耶稣啊死之前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低头，他把头低下来，然后才死掉。他不是说死掉以后呢没办法脱胎低下来，不是的，他是死之前他特意把头低下来。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他要在神的面前，他要有罪人的形状，对不对？罪人的形状他就是低头，罪人的形状他就是低头啊。你看我们中国以前他们做那个刑罚的时候，要砍头的时候，对不对啊？他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啊。所以罪人的一个形状他就是低头。那么我们洗礼的时候呢， 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要跟耶稣一样啊，这是圣经里面他有这样记载的啊，在罗马书六章五节他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耶稣他死的形状，圣经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就是他低头。那我们受洗就是和耶稣一起死，那耶稣他死之前他低头，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也要低头，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 要低头，我们低头他就是和耶稣死的形状一样，然后我们要全身没入水中，不能露出来一点，那就是跟耶稣一样全部埋葬，然后我们从水里上来，我们罪死掉了，我们的罪身埋葬掉，那我们从水里上来，我们就是一个什么新人，就是全世界最干净的人，真的真的，主耶稣把我们的罪给洗掉了，我们就是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就是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当时去洗礼的时候真的就是神开人的眼睛啊，哇，他看到每个人入水然后从水里上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孩子被抱在天使的怀抱里，每个人哦，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他全身入水然后从水里上来以后，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孩子被抱在天使的怀里，就是怎样，就是我们是新生的了，我们以前所有的一切全部主耶稣都把我们洗掉了，圣经里面说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我们就是新的啊！不管我们是年纪小还是年纪大，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新生儿，就是神给我们新的这个生命啊！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要跟耶稣死的形状一样，要低头，然后全身要没入水里，从水里上来，我们的罪就洗掉啊！圣经里面就是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全身入水，然后再起来，我们的罪身就灭绝了。啊，所以之前谢长老他去云南西双版纳那边洗礼的时候，那个姐妹她当时就是她也有点怕水啊，有点怕水，然后但是后来她从水里洗礼完，然后在岸上往回一看，她看到什么，她是看到水里有另外一个自己飘走，就是旧人以前的有罪的通过洗礼呢已经灭绝掉，神就把他冲走就是神就给他冲走那他就是那现在活着就是一个新人，就是没有罪嘛，主耶稣的宝水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洗礼一定要在活水里面洗，我们洗礼我们要低头，要全身入水，不能露出一点头发手啊都不行，要全身入水之前有个姐妹洗礼的时候头发没有完全进去，后来他晚上就做梦全身都很洁白，头发非常脏，后来才知道说他洗礼的时候头发飘起来，然后要重新洗就是神是爱嘛，有时候我们人做的不完全的地方，那么神他会启示我们就所以洗礼的时候要全身要入水的，不能够有一点点露出来，那都不可以要全身入水，然后就是把全身的罪他都洗掉那这个是要低头，要全身入水，要在活水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洗礼的时候呢要奉耶稣的名字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很多人他洗礼的时候他不懂，因为他不知道耶稣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这是耶稣对十一个门徒说的话，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义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耶稣他吩咐我们他说你们要去，我们要去干嘛，要去传福音那我们传福音是为了什么，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去传福音就是要让所有的人要来做耶稣的门徒，那怎么样让所有的人做耶稣的门徒呢，主耶稣就说了要给他们洗礼，要给他们洗礼 所以之前就是粉莲姐妹她传福音给那个小女孩，对不对？也不是小女孩，就是30出头的那个已婚的一个姐妹，传福音给她，然后就给她做决志祷告。啊，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跟她说要悔改做决志祷告，然后来神就跟她说，她说要给她洗礼，要给她洗礼。因为洗礼了，他才真正的归到耶稣的名下，他的罪才真正的洗掉，他才真正的进入神的国，对不对？所以今天耶稣他也是这样教我们，我们传福音，他信了以后，我们要给他洗礼的。那给他洗礼的时候要奉什么名呢？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洗礼。那我们知道父子他是不是名字？父亲嘛。子儿子，父亲儿子，他是不是名字？比如说我问你，你爸爸的名字叫什么？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那我不会说我父亲的名字叫父亲。你儿子的名字叫什么？那我们也不会说我儿子的名字叫儿子，对吧？父亲和儿子他不是名字，他是一个称谓。好，那耶稣说的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名他就是耶稣。因为耶稣他当时是对他的11个使徒说的，耶稣有12个使徒，那犹大他不是把耶稣出卖了啊，所以就只剩下11个使徒。那耶稣就是对他11个使徒说啊，你们要去传福音啊，你们要去给人洗礼啊，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洗礼啊。但是耶稣的使徒是奉什么名给人洗的？奉耶稣的名给人洗的，没有一个奉父子圣灵的名洗，都是奉耶稣的名洗啊。那我读几节圣经啊，因为时间比较晚，所以那我就读几节哈。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彼得是耶稣的12个使徒里面当时最领手的，彼得是耶稣12个门徒里面领手的一个使徒，对不对？那耶稣升天后就是彼得给人洗礼啊，那彼得给人洗礼的时候他奉什么名？奉耶稣的名啊，奉耶稣的名哈。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的8章，16节，这边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就是腓力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但他们也信耶稣，然后腓力就给他们洗礼，他也是奉什么？他也是奉耶稣的名啊。那我们再看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啊，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4节到5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就是我们今天既然信的是耶稣，那我们洗礼的时候就要奉谁的名来洗？就要奉耶稣的名来洗啊。那他有另外一种洗礼啊，另外一种洗礼他是约翰的洗礼，他是悔改的啊。那约翰悔改的洗礼他不是奉耶稣的名洗的，所以保罗知道这些人信耶稣但是洗礼不是奉耶稣的名洗以后呢，保罗就跟他们讲，你们的这个洗礼只能起到悔改的作用，并不能够把你的罪洗掉，所以保罗就给他们重新洗礼，就是奉耶稣的名洗。这个在使徒行传19章5节，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就保罗给他们洗礼的时候，然后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洗礼。因为今天我们是靠着耶稣这个名得救的，圣经里面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靠着可以得救，只有这个名耶稣，只有耶稣这个名，我们是靠这个名得救。然后呢，在哥罗西书里面说，我们无论说话无论做事他都要奉耶稣的名，对不对啊？我们赶鬼的时候要奉耶稣的名的啊，我们做什么讲道啊，他也是奉耶稣的名啊，是不是？耶稣这个名是最高的名，他有权柄的，耶稣这个名他可以赶鬼的啊。那我们洗礼的时候就是耶稣的血洗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洗，不能奉父子圣灵的名洗。奉父子圣灵的名洗就好像你的洗礼是没有名分的，到底是哪个父哪个子是没有名分的啊。比如说你这个爸爸 跟孩子说啊，你拿着爸爸的卡去取钱啊，你到时候写爸爸的名字。那你去取钱的时候，你不会写名字的时候，你不会写爸爸，你要写他真正的名字，对不对？所以父子圣灵他不是真正的名字，耶稣他才是真正的名字。那我们洗礼的时候，如果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洗，他就没有功用，不起作用，等于你这个洗礼他没有名分，对不对？圣经里面还讲到魔鬼是撒谎人的父，魔鬼他也是父啊。那你奉父子圣灵的名洗，你到底是哪个父的名啊，哪个子的名啊？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名字要很明确的说出来，我们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因为我们洗礼就是耶稣的宝血洗罪，因为我们洗礼就是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和耶稣同埋葬，和耶稣同复活，对不对？我们洗礼就是要归入耶稣，我们洗礼就是要披戴耶稣，把耶稣像衣服一样穿在身上，来遮盖我们人的罪。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没有分任何的名，我们洗礼的时候他就是要分耶稣的名啊，没有提耶稣的名他就没有作用，起不到作用啊。所以我们洗礼呢，真正的救恩的洗礼，洗罪的洗礼，它就要满足这几个条件。一个是在活水里洗，江河湖海流动的活水，一个要奉耶稣的名给我们洗。那我们受洗的人要低头，然后要整个身体都没入到水里面。另外一个给我们洗礼的人，他要受圣灵啊，不是说牧师长老给我们洗礼就可以洗罪，那牧师长老他也是靠耶稣得救，对不对？所以他要受圣灵才能够把我的罪洗掉，因为受圣灵啊，他其实就是耶稣在给我们洗礼啊，我们人只是器皿，我们人只是器皿，受圣灵了，圣灵在我身上，那我去洗礼的时候呢，那是圣灵给我们洗，那是耶稣在给我们洗礼啊，耶稣给我们洗礼，奉耶稣的名为你洗礼，洗去你的罪，耶稣给我们洗礼啊，那么这个水它就会是耶稣的宝血，就会把我们的罪给洗掉了啊。所以能够给我们带来救恩的洗礼呢，它就是要满足这五个条件，不是说所有的洗礼都有用啊，不是的，我们要接受正确的一个洗礼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4:5，这边说一主一信一洗，一主一信一洗，我们信的主耶稣只有一位，我们信的道也只有一个道，它就是真理的道。我们接受的洗礼呢，也就是只有一种，没有那么多种，有那么多种当中只有一种是真的，其他的一种不是真的啊，它不是从神来的啊，那只是人他不明白啊，那么他就会把它改掉啊。你看很多洗礼各种各样，有的什么在红旗下面洗礼啊，有的是跨火盆洗礼啊，有的酒精洗礼，有的吃水果就把它当做洗礼，对不对？这些都是人他把神的洗礼的道给更改了啊。那我们得救要接受正确的洗礼，真正能够把我们罪洗掉的洗礼啊，点水礼啊、十字洗啊，这些它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啊，它不是从神来的。它只是我们的一个悔改，它没有，其实我们的罪还是没有洗掉的啊。那我们要领受这个真正合乎真理的洗礼，把罪洗掉，所以耶稣的宝血才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有权柄有能力啊。啊，我们之前也是有一次，一个姐妹在，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在火车上就碰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他也是一个牧师啊，后来就给他传福音啊。后面我们到盐城的时候，他刚好，反正他是要去杭州，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被人骗到盐城去，然后他人生地不熟，只能联络我们。那我们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去盐城，我们刚好是去那个地方讲道，他就过来听到，我们当时就是在跟他们传正确的洗礼，他听了以后就说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他马上就去受洗。他说他受洗完从水里上来，那个时候很冷啊，他说受洗完从水里上来，哇，感觉风都吹不进去。他说他从水里上来以后，好像主耶稣用毛毯好像把他包住一样，很奇妙的，就是正确的洗礼，洗完了，他就是耶稣就像衣服一样穿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就穿上新的衣服啊，啊，进天国我们要穿新衣服啊，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点一下哪里穿新衣服，这个帽子都还没戴呢，对吧？我对，这点一下这帽子都还没戴，所以我们洗礼呢要按照正确的来洗，我们就穿新衣服了。那后面还要洗脚，我们穿新鞋子，我们要全身干净，以后对吧？等我们洗了世上劳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天国。是的，感谢神。所以为什么神启示他说救恩要来了？因为这个洗礼，它就是神从起初所启示给人的真正能洗罪的，唯一能洗罪的正确的洗礼，真正的洗礼。神很讲究真的，对吧？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是真光、真理、真道，对不对？那我们洗礼不能马马虎虎的有洗就好，我们要接受真正的洗礼，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是的，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真理要传给别人，因为我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的，救恩他也是真的，天堂他也是真的，永生他也是真的，我们人在世上他只是暂时的，对不对？感谢神。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好。